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呢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非常的期待在神的话语当中从他那里得力量得安慰。我们就是一起祷告，就是带领我们就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他的话语面前。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主，你是一切力量智慧的源头，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疲乏的你要赐力量，软弱的你要加能力，你使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使我们可以自由的飞翔。谢谢神，你的能力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的智慧今天在我们当中，求主使我们来领受，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谢谢神，在过去这个周末也带领我们从夏令会当中有很大的得着，所以我们学习怎样谦卑的做你的门徒。我们求你继续使这样的一个心智在夏令会之后也是每一天陪伴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好好学习你的话，好好遵循你的话，并且把你的善道正路可以指教其他还不认识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呢在这个很美丽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夏令会来自这个不同的州，南北卡州，还有Georgia Tennessee Virginia， 还有这附近的一些州，总共有600多人，我们一起参加这个盛会，非常的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教会呢，因为一直在宣传，所以我想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了哈，好不好？有多少人去的？请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好吗？差不多一半哈，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哈。明年，如果大家都去的话，可能也不止600多人哈。那这些刚才没有举手的这些朋友如果收到我 email 的话，这些弟兄姐妹，我是鼓励大家就近去参加其他的教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其他的教会去聚会，因为神呼召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哈。记着呢，日子临近呢就更当如此我们要常常聚会，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激发爱心，远离行善，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哈。我就特别关心呢，那个一个是关心你们去了其他的教会去聚会，另外一个我也很关心你们有没有来这里扑空的，有没有来这里扑空的，没有收到我 email， 有没有？真的有哈，对不起哈，路易和弟兄，对不起，没有通知到你。其实还有，除了路易弟兄以外，我知道还有其他人，因为我收到过电话我电话的就是告诉我，就是说，为什么我来你们教会？2次哈，不是一次，就是5月27号来了一次，5月13号我们户外敬拜的时候，他来也来了一次，所以我感谢神，就是我就毕竟我还是联系到他，邀请他以后可以来哈，我向他道歉。那同时我也是讲，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啊，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活动去给别人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我感觉已经做得挺努力的，我们有 email， 有微信，有网站。有这个还这个电话就是尽量的去告诉别人说我们有这个活动，希望你来参加，但是我们也许还是有做的不够的地方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请你告诉我。不过你们来这里扑空的呢，我想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他人也是希望你不要觉得一来教会都没有人，到哪里去了，就被耶稣提到天堂了那我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耶稣与你同在耶稣拯救你你不用担心就算别人被先提走了也会再来提你的，耶稣也会接你到云中到空中与你相会与你相会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信耶稣的人就这样的把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扑空了，或者是看到别人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用担心，因为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学到这样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呢，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已经相信耶稣， 耶稣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而活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过去这几天，过去这几个礼拜呢，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个话题当中哈。比如说在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今天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在前面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呢，过去几个礼拜呢，我们也在看这个内容，就是说神与我们是立约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父神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呢他有我们一个同在。那个时候的同在呢，旧约里面的同在呢，常常是通过圣殿来体现的。所以呢有什么样的事件呢，到圣殿里面去，得罪的人呢要赎罪呢，到圣殿里面去，要聚会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有什么样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到圣殿里面去，因为圣殿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审判在那里，神的安慰在那里，神的力量在那里，也有神的代表，神的祭司在那里。但是现在呢，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是一个新的约定。在这个新约当中，神的同在在哪里？圣经里面讲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这个殿呢就是你们。所以神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洁净自己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要洁净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神的殿，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神让我们洁净我们自己，迎接他的同在。那么在这个同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彼此间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享受他的同在。那么呢，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呢，李玉泉牧师就特别的警告我们说，神的同在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也是有危险的。神的同在很好，有时候也是有危险。那英文的讲员 Greg Speck 牧师也给我们一些的警告和一些勉励哈，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要怎么样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呼召来体验他的同在。那么呢，他也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危险。我们在想到呢，这里这个神的同在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危险哈？大家还记得李牧师讲的吗？神的同在有什么危险？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说法当中，他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哈，他就说这个神呢是离我们三尺之遥哈，不是在我们当中，就当然这是中国人的概念哈，中国人普通中国人的概念。他说这个神呢好像跟他就在那里啊，我需要他的时候呢求神拜佛他就来帮助我，等到我不需要他或者我犯罪的时候呢，我就害怕他来搅扰我，因为最终是有暂时之乐了嘛，暂时的最终之乐。有时候我们就是犯罪的时候得罪神了，我们不想要神来审判我们，那这是我们罪恶的本体在那个地方。所以从那个角度上讲呢，他说神的同在是有危险的。神的同在就是在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他要来责备我们，让我们很不舒服。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危险的话，那我们要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内心。如果我觉得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审查，我不应该拒绝神对我的谴责，不应该拒绝神对我的提醒，我不应该把那个当成是一个危险，相反我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鞭策和鼓励。所以我很感谢神，刚才小峰弟兄在这里分享说他有一段时间感觉离神很远的，换句话讲就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是不是？那么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我也有，小峰弟兄有，我相信你也有。在某一个时刻，可能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想神来审判我们，不想神来提醒我们。这是小峰弟兄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很反省到自己。那有的人如果我没有觉悟到，或者你没有觉悟到的时候呢，我感谢神你去了夏令会，然后李牧师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鞭策，让他也提醒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审查。那么呢，这个危险呢不光是你和我面对，在圣贤当中有很多人，在圣经里面记载有很多神的门徒，神的圣徒，他们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神的同在来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彼得哈，打了一个网鱼，是怎么打到呢？他整夜都打不到，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就说你按照我的命令从这个方向到哪里去打鱼。他就说我们整夜劳苦都没有打到，但是呢因为你说了，我现在就把网下下去了，结果就打了很多的鱼，对不对？打了很多鱼之后，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先知以赛亚也是，摩西也是，参孙的爸爸妈妈也是，马诺亚，当神向他们显现，当他们看到同在的时候，他们马上第一反应是什么？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污秽。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今天在神的同在面前，神今天就在这个圣殿当中，神今天就在你我的身体里面，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觉悟？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警觉？发现我是一个罪人，神是圣洁的，神的同在应该给我带来很大的危险，应该给我带来很大的提醒，因为我是罪人，我需要他的洁净，他的同在第一，他是来洁净我。所以感谢神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来了神的面前，当我们说渴望神的同在，当我们说感受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神的同在是要来洁净我们，是要来谴责我们，是要来批评我们，来指责的，我们做好准备没有？其实还有第二个危险啊，当你总是说感受神的同在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危险。然后李牧师常常强调，我们说神的同在是既定的事实，我们不要祷告的时候求神的同在，我们祷告说让神呢给我们那个能力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早就在那里，只是说我们感受不到，所以他就邀请我们这样去祷告。当然他也没有说祷告求神的同在是错哈，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那个是错的，只是说这是一个观点，我们要去常常求神来帮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但是有另外一个危险就出现了，如果你感受不到怎么办？神确实与你同在，你说我感受感受，我在想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感受不到怎么办？那这是另外一个危险。如果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你不能否决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一个事实，能不能感觉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管你和我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一个事实，这个在他的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所以这个英文牧师呢就给大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说 feelings never last， 感觉，他说什么呢？感觉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你只是弄这个感觉来说，今天这个营会里面我特别的感动，我很有感觉，我真的是立志要做神的门徒，可是一下了山之后就感觉好像那个就失去了。我记得在闭幕式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有人告诉这个黄牧师说，我感觉在这个地方就像天堂一样，希望明年再到天堂里面见。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在这个山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到他荣耀的彰显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地方真好啊，感觉这个地方很好，甚至都不想下山去，说在这里就搭几个帐篷吧，我们就在这里好了。可是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感觉会失去的，感觉是不能持久的。那究竟什么能持久？所以那个 Speck 牧师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 Feelings never last but God does。 所以神是持久的，神却永不止息。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的感觉不一定完全可靠的时候，那究竟什么可靠？如果我的感觉不能持久的时候，究竟什么可以持久？我们今天希望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持久，究竟是什么保守我们到如今，究竟是什么还继续保守我们，继续呼召我们走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看一看，就是正好是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当中，这个应许，这个同在，这个拯救是持久的。不管你和我感觉得到还是感觉不到，不管你和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或者在什么时候感觉不到，神是永不止息的，神是持久的，神的救赎是持久的。那我们一起，我们请弟兄来读单书节，姐妹读双书节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开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永远的事情。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感谢神，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今天只是让大家读这一段呢？其实今天的经文很长的，今天的经文很长哈。第九章其实我们前面就讲了一些的事情，除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外，圣经告诉我们呢，圣殿里面有什么？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图哈，圣殿里面有什么？第九章的前面部分呢，就在描述圣殿里面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进到圣殿里面来，祭司进到圣殿里面来，当时有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说有帐幕，有金灯有这个金灯台，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还有柜子里面还有一些的东西，这个在讲哈。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说这几件呢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那说明呢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的有很多神的期盼，有很多神的道理在里面，但是作者呢选择，他说他不一一再说了。既然圣经的作者说不一一再说了哈，不一一细说了，那我们就不一一细读了哈。我就刚才就给大家读了，就是十一到第十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就重点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几节的经文啊。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当中呢，是我们想要细读的哈，我们其他的呢我们今天就不一一细读了。我希望你在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回家一一的去细读哈，细读一些它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在这个帐幕，在这个会所里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呢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为百姓赎罪的地方。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他做了耶稣基督是做了更美之事的大祭司。那等一下他会解释耶稣为什么是更美的大祭司，耶稣为什么是更美的祭物，等一下他会解释，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啊。就在这个当时献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外面有这个利未人，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里面呢有这个祭司和大祭司，而且他们是按这个规定，这大祭司呢一年一次才能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而且在那里面他要先为自己的罪呢求神洁净，献上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去求神洁净啊，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那么呢我们就特别专注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一看这几节经文，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祭司跟当时以色列人作为祭司，他们有哪些共同点，哪些不同点。我们就从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当中来看哈。刚才所读了几个重点啊，一个呢就是说耶稣是进了这个会幕当中，这个帐幕呢不是人所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同时呢也描述了以色列人当时的祭司所献的祭，就是羊和牛的血，也描述了他们的这个频率，就是除了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里外，那其他的祭司也有在其他的时间去赎罪的，但是一年过去了再一年又来，又想起自己的罪来又来，所以他是多次的这样的献祭的。那这个目的呢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所以我们就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耶稣作为更美的祭司跟普通的祭司究竟有哪些不同。我们先看这个帐幕，帐幕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以及跟前面两个人都讲到，他就讲到这个帐幕哈，是一个表样， 作者这样讲，他说这只是一个表样，既然是表样，那就要指向以后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账目究竟指向什么呢？是谁的表象呢？就是我们圣殿，神的圣殿，就是我们身体，耶稣的身体，我们被神洁净的一个身体的表象。前面我说过，会幕、帐幕、会所，这是神象征神同在的地方，预表神同在的地方。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同在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所存在的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同在，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表样，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是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同在的地方。你想一想彼得，想一想以赛亚，想一想摩西，想一想他们经历到神同在的时候是怎样。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洁净我，甚至到一个程度说离开我，等你把我洁净了再回来吧，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看到你的圣洁，我感受到你的同在，我很惭愧，我在你面前应该要悔改，你洁净我，使我配得你的居所，使我能够成为你的同在。所以圣经也毫不含糊的就提醒我们，既然这是神的同在，既然这是神的殿，就不要在身子上面得罪神，就应该要洁净自己的身子。圣经里面讲各样的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就是说淫乱的罪呢是关乎身子的，所以甚至讲到其他的一些罪呢都不涉及到身子，但是淫乱的这个罪呢是涉及到身子的，所以我们更加要保守好自己的身子。那第二个，祭物，当时的祭司是献羊和牛的血，就是为了赎罪。所以百姓犯了罪，祭司自己犯了罪，他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把羊和牛的血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赦免和洁净。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这是他自己的血。当他来到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后来有人开始介绍他，有人开始看到他，有人开始更多的了解他，施洗约翰就指着他说了一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正因为他这样的宣告，也正因为他后面自己耶稣基督走到十字架上面这样一个事实，他把自己献上，他不光是一个祭司，他自己成了祭物，他把自己献上。当然神也呼召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今天也被呼召成为祭司，我们也被呼召成为一个祭物，感谢主。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频率，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要常常会想起自己的罪来，祭司会常常想起自己的罪来，百姓也常常想起自己的罪来，也会新的罪又重新再犯。有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当时旧约的解决方法就是再去献祭，再去赎罪，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圣经里面讲，这个耶稣把自己献上，他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一次献祭，永远赎罪。那这个你就必须得做一点数学了哈。那这个怎么能够一次献祭永远赎罪呢？我记得以前我们看的一个解经书里面，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神给他的应许就是说，在你的后裔当中要不断会有人接续做王，而且要做王到永永远远。所以有一个解经学家就做了一个数学，他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发生。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们就不断的生孩子，不断的有接续王位，对不对？这个国 国家就一直存在，然后一直有世袭存在，那个儿子世袭制就一直存在，这个儿子死了，他的儿子又做皇，他的儿子又做王，就一直，这是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他要永远做王。那今天同样的道理，我们做一下分析一下这个逻辑啊，一次献祭永远赎罪，永远洁净，只有两种情况嘛，对不对？第一种情况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洗洁净，那我们就永远洁净了，我们就不再肮脏。那这种情况听起来好像不太现实，对不对？因为我们还会犯罪的，说不定此时此刻我们就在犯罪。第二种情况，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洗净我们，但是这个他是活着的耶稣，这个耶稣永远活着，我还会肮脏，但是每一次的肮脏神再一次洗净，每一次的肮脏神再一次洗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知道是第二种，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他替我们赎罪，他替我们洁净的这个功效永远存在。不是有一首歌说我的主活着吗？永生神吗？不是有他的门徒在他面前宣告说我们有永生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永远活着，我们去跟随谁呢？我们要跟随你，因为你是永活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从这里可以受到鼓励，我们还会肮脏的，但是神是活着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侍奉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断的洁净我们，不断的洗净我们，不断的为我们赎罪，但是他只是一次上了十字架，一次进入圣所，但是他活着的是永远生效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说进入圣所赎罪洁净之后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的目的很简单，因为如果你不洁的话，你就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你就不能够参加他们的团契，不能够一起聚会，甚至别人会说哦，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离他远一点，你会身体上面精神上面社交上面会遭受到很大的排挤，会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孤单，你不能够跟其他人一起去参与，不能够一起去服侍神。他不光是成全的那个洁净的礼仪，不光是说好像把身子洁净了我可以去圣殿里面了，不光是那样，他是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之后呢，他给我们了两个目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他说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另外一个呢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也就是说这个更美的祭司洁净我们，为我们赎罪之后，他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得产业，让我们侍奉神，这是这个目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目的按这句话来讲，按这段经文来讲，就是要得到产业，就是要参与侍奉神。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是配得侍奉的，神是配得我们荣耀，神是配得我们去感谢他的，神是配得的。如果我们不去侍奉他，我们不去感谢他，我们不去赞美他，耶稣怎么说？你们不去的话，连旁边这些石头都要雀跃起来，那些小山，那些河流，那些树都要鼓掌来赞美耶和华，赞美神。如果我们不去赞美他，因为神是配得赞美，配得侍奉，配得敬拜。那么在这个神呼召我们，神洁净我们有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把它总结一下。其实这个词是什么呢？我反反复复提到这个重点，就是说无论是参与侍奉神，还是我们同得神的产业，都有一个本质的呼召在前面，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是被救赎的， 我们是被洁净的，我们已经从不洁净到洁净，我们从死到生，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改变。神呼召我们继续的改变，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神说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若爱世界上的其他的东西，若爱超过神的话，我们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凡这个扶着犁往后看的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说爱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爱自己的事业，爱金钱，爱地位，爱什么能力，爱自己超过爱耶稣的，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换句话说，我们就不配得他的产业，我们就不配去侍奉他。如果我们不把他当成首位的话，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话，我们不配去侍奉他。那么神的这个呼召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标准也没有降低过，他让我们改变，继续改变，继续洁净来服侍他。那么我昨天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还有其他一些场合，我就反反复复听到一个词，就是改变，就是改变。那在这个有不同的人上来讲话，有毕业生的代表，也有学校的代表，也有这个校区的代表，还有这个就其他的代表上来讲话，我就在那里听着，我就非常的震惊。我想这些人是不是提前都沟通过，他们今天是不是要讲一个主题的信息，主题的信息就是要讲改变。那个毕业生呢就讲改变，我在 River Bluff 学习这四年来呢，我就改变了，然后呢学校改变我，教育改变我，我毕业之后呢，我现在去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就讲啊，有人就把他讲稿这个讲的呢马上就写在屏幕上面，因为我这个动作不够快也拍不下来哈，就拍了一个。他说 Never forget to be the change and go Gators。 Gators 是他们的校标哈，是他们学校的这个 Gators 这个鳄鱼，是 River Bluff 的校标。那等到他讲完了呢，另外一个人又上来讲，他说不要想着去改变世界。大家以为他在跟别人唱反调的哈，其实不是。他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要改变自己。我们通过改变自己，改变身边的事情，然后这个世界才会被改变。所以其实他讲的还是一样的道理。那前面一个毕业生讲我们要改变，接下来有人代表来讲，哦，不要尝试着去改变世界，但是呢要改变自己做起。其实最后的目的呢还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那后来就有人来讲，就改变就是要改变。那我们的人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没办法侍奉神。神呼召我们不断的改变。那李牧师也呼召我们说，他说什么年纪长大长老呢，这个是必修课，你是没办法逃避的。但是呢改变成熟呢却是要付出努力去选修的，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你是要选择成熟，选择改变，选择成长呢，还是选择跟年龄一起这个他长大然后我就废掉。那我就这个改变呢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那么呢我今天就想从这个神的我就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神呼召我们改变的一个角度，从两个词来看一看神让我们怎么去改变。好的，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停在这个屏幕上面。这里面就讲到神呼召我们，神洁净我们，神赎我们的罪之后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改变，就是改变。当然这个改变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达到，也有不同的方面你可以去改变的。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呢要侍奉永生神。你们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两个词，一个是 conform， 一个是 transform。中文翻译呢有时候翻译成效法，另外一个翻译成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有没有改变，我们是否在效法神的儿子，是否是带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目的在生活。我常常曾经讲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爸爸妈妈脾气就是这么大，我的脾气也就是这么大，没办法去改变。但是我错了，你也错了，我们必须要改变。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改变。我很欣赏上次 好几个月以前呢，就是 Anna 姐妹在这个地方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她说她有一段时间就是说神不是照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吗？但是有一个很有智慧的牧师告诉他，那不是我哈，那个牧师可能是在德国的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一个牧师告诉他说，你有一天自己会想要改变。感谢神，感谢神，神有一天要感动让你改变。神让我们改变，从不洁净到洁净，从生气到温柔，从不能够原谅到原谅，从不肯认罪到认罪，从污秽到洁净。只有这样，这是耶稣基督洁净我们并且还在继续洁净我们的一个目的。他要我们得洁净，他让我们来侍奉他，他让我们有目的的去生活。在那个之前呢，就是我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有一个牧师呢就呼召我们去有目的的去生活。然后在最近这几天呢，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片段，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对我很大的提醒。他就讲到这个真正的改变在哪里，真正的侍奉神，真正的讨神喜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真正的被神洁净还在继续被神洁净的人应该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生活。这里就讲到，他说圣经里面真正的看到的勇敢就是改变，是改变自己，战胜自己，改变自己。有了错的事情，我们就去迎接那个挑战，去改变它，去承担那个责任。他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亚当和扫罗的例子，这两个呢是逃避责任推卸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大卫的例子，他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扫罗和亚当，他们虽然有后悔却没有立志去改变，那个是懦弱。求主帮助我们，愿主把一个像大卫生命里面的勇敢，愿意去改变，立志去改变，愿意去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心，面对问题对生命认真的去改变，把那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这位祭司跟以色列千百年来的祭司相比，他所进的帐幕是永远的帐幕，他所设立的帐幕，设立的圣所是你我的身体，他把我们的身体都买赎回来，使我们成为神同在的一个地方。他所献的祭是他自己的血，他所成就的是一次赎罪永远洁净我们。记得这个永远的洁净，不是说我们被洁净了之后我们就洁净了，而是我们每一天的污秽，这位永活的神继续在洁净我们。他所呼召我们，他洁净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来承受产业，享受他的同在，并且去侍奉那位永生的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忘记，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他改变了我们，他呼召我们继续的改变，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放弃那些恶行，来悔改我们得罪他的地方，来被他再一次的洁净，再一次的侍奉他。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帮助我们来改变，你已经改变我们，使我们从不洁净到洁净， 所以我们都不能被赦免到被赦免，所以我们不能原谅别人到可以去原谅别人，所以我们从愤怒到温柔，所以我们从虚谎到真实。感谢神，你不光是改变我们，你呼召我们继续的去改变，让我们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悔改的心，给我们改变的志向，使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在永生神的面前常常省察自己，常常被你来洁净。谢谢神，你洁净我们，改变我们，你呼召我们继续去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